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0年2月28号星期五。从今天开始呢，在台湾有一连三天的228假期。原本大家应该是要利用假期出去走走的，但是呢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影响啊，不知道您是不是出门的意愿并不高呢？没有关系，就请大家收听早安台湾。今天志平要跟您介绍228档期上演的国片《女鬼桥》，就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新闻百宝箱。哎呀哎呀呀，
哎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又到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了，在228的连续假期里面，志平带你来看电影。今天我们要看哪部片子呢？每次呢要聊电影的时候，我们的受访者影评人弥勒熊就会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啊很特别哦，他还带了一位制片来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今天我们总共有三个人在这个录音室里。哦，这个讲到这部片子，我不禁我的鸡皮疙瘩已经竖起来了，因为这是鬼片，大白天的看什么鬼片呢？女鬼桥，要不要恐怖？怎么恐怖？待会儿我们请今天的受访者来跟大家解说。跟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影评人弥勒熊之外，今天另外一位来到这里的是《女鬼桥》的制片庄启祥。启祥，你早。
哎，大家早。
大家早。
请教一下，《女鬼桥》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啊？我知道弥勒熊已经看过，待会儿我请你来分享一下看完的感想，好不好？但是不可以爆雷，好不好？那启祥，来，《女鬼桥》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惊悚片还是恐怖片还是这个鬼片？你可以怎么去定义它？剧情是如何？
女鬼桥，我们把它说成是一部惊悚加一点推理味道的一部悬疑片。然后它的故事就是很常见的那种校园鬼故事。大家在求学阶段，不论是在高中，甚至国小、大学，每个学校都有那个各式各样的灵异传说或者不可思议的事件。它就是根据受这个启发而影响，根据台湾中部某一间知名的大学的，
可以讲名字吗？
通常校方都会希望低调一点点啦，但虽然你可以网络查得到啦。
所以那个拍摄的地点是哪里？
拍摄地点当然不是在原本的学校，
那个桥我觉得
在另外一间，
我觉得将来会变成景点欸。
对，你知道
长得好特别哦，
也是因为这样，校方通常都会怕，就是自己变成一个观光圣地。虽然那所学校本身就已经是还蛮知名的一个观光景点，
因为我知道有人要包场，就是因为听到这个故事是脱胎于那个故事这样。
对，因为那个学校也蛮久的，我想他的校友们应该也蛮多的了。只听到其实知道女鬼桥的人，应该通常就是中部地区跟那间学校的校友们比较多。对，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去做这个东西？
一来是因为我们公司之前曾参与过《红衣小女孩》系列。
对，红衣小女孩，
对、哦、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位监制郝柏祥，他自己本身也是红衣小女孩的联合监制，
哦、
然后对，然后、嗯、对，然后我们在想说，台湾目前有哪些电影可以稍微在预算没有那么无法那么充裕的情况下，又能够引起观众兴趣？
嗯、
那当然，恐怖片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
类型片，
对，
然后加上之前有操作过红衣。就是红衣小女孩
系列
成功这样子，
对，没错。然后刚好想说，台湾目前之前的一些恐怖类型片比较偏向的走的都是台湾乡野民俗的部分。那我们想稍微做点区隔，就是走校园的都会传说这条路线。
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很特别，就是说这个本身的内容跟 IP 啊，是我们很本土的。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观众来讲是非常能够引起共鸣的。然后这个片子的拍完成之后，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制作的水平啊，我觉得就算放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很喜欢看恐怖片的，比如说日本、韩国或是泰国，我觉得都就是不会丢脸，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他整个整体非常的好。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们 怎么去构思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你也有担任那个故事协力的部分嘛，
是，
对对对，那你在里面就是这两个角色怎么样去发挥嘞？
最早这故事的 idea 就是编剧来自张耿明先生，他自己本身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校友，所以他对这个景点
跟就是导演之外另外一位编剧，
对，没错，对，
两位编剧，
对，他也是这片的监制之一了，所以整个故事源起是他们。他后来找我跟郝柏祥先生加入之后呢，我们帮他把故事丰富化。像你有看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原本只是一个比较偏单一线条。
我觉得他最厉害就是那个平行简介的部分，
对，没错，
做得非常好。而且就算是专业的，就是学电影的人，可能也要到电影大概一半或是三分之二才会去发现这件事情，
对，
这是很厉害的。
嗯，我们把原本的单线故事变成至少变成两三线的方式来，
就是层次相当多。
嗯，那这个女鬼桥总是有一个桥在这个电影里面咯。
对，没错，因为它跟一般观众所想象中的桥不一样。一般观众想象可能比较偏拱形的，然后有经过河流之类的，它是一个凹字形的桥，所以比较特别。然后
所以电影里面的那个桥跟实际上真正的桥有类似吗？
对，没错，这是我们找的、
是类似的。
对，是它这个结构，它真的是一个凹字形的桥，所以会跟一般观众想象中的桥有点不一
样。可以讲说是在哪里吗？
我只能说是新北
台北，
新北的某间大学，
哦、也是大学，
对，是大学。
所以那间大学也肯让你们拍这样子，
是他其实之前还蛮愿意支持国片，也要感谢他们了。
哦，我觉得应该把学校名讲出来。
哎呦，毕竟我们
不能把他们引起困扰，对不对？
对对对，
在校园里面发生的鬼故事的情节，我们把它拍成女鬼桥。那这个男女主角林哲熙
是
对不对？这个我们之前看雨恶，他的表演非常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些男女演员里面，我可不可以也请启祥为我们介绍一下大致上有谁？然后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你看到他们的表现如何？
我们这次选的演员都是台湾比较偏新生代，然后有实力的演员们，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林哲熙，他在《鱼儿距离》让他入围了去年的金钟奖，然后同时还有孟耿如，他之前凭《麻醉风暴二》也有入围金钟的最佳女主角，然后还有我们里面的主要角色张宁，他去年也凭客台的日剧时代的这种生存法则入围金钟奖最佳女配，更不用提我们还有女主角严正兰，他也凭花甲也入围金钟，然后还有两位实力派新星谢依红跟葛晨，他们在网络 BL 剧也有一定的粉丝。
那这个演员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有经过怎么样的一种筛选跟淘汰吗？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我们在挑选演员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当然就会希望视觉年龄至少能够让大家觉得至少应该会是个大学生或研究生，这是我们的首选。再来其次是我们还希望他能够稍微演出比较自然的演技，而不要太过的所谓的刻意做作，是我们那时候挑选演员的两大方向。
哦，好，那所以整个拍摄的过程呢，你看到他们的导演磨戏的过程，有没有一些花絮可以给我们分享？
有，我觉得拍这部片最大心得应该就是每个演员他们的喉咙应该都做好很充足的保养工作，因为在这部片里面他们不断的尖叫，然后甚至哭泣等等受惊吓，我觉得这对他们俩应该是不同的演出经验，毕竟在一般的电影里面比较会有这一类型的演绎方式。
我觉得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该 over 的地方，该煽情的地方，其实他比一些国内的一些片子我觉得做得最好，就是说他能够真正去让演员去发挥。所以尽管我们看到他哭泣然后很入戏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对观众来讲反而是牵引我们的情绪的一个东西。
提到导演是西导演，西就是溪流的溪，去掉三点水这个溪，西月龙。也请启祥你稍微介绍一下西导演好不好？
好啊，西导演他是台湾比较偏幕后的资深广告导演，他之前最常拍的作品就是比较偏电玩广告，然后他自己本身跟香港还蛮合作密切的，所以也帮香港的 TVB 拍了不少的电视电影，然后这是他第一部电影长片。对，然后不过他严格讲已经算是这种资深新人了。对，就是他只是没有一个
就是终于有机会的。那怎么会选择他嘞？你们怎么会去挑到他嘞？
一来是他跟最原始的编剧张耿明是好朋友，然后再来就是也跟我之前的公司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他们那时候有 idea 的时候找我之前公司，然后我们就一起就引进来。然后他对演员的导戏方式也比较偏向就是那种亲切型，而不像有些人可能认为导演好像就一定要很凶，他没有，他比较偏跟演员比较偏向是以朋友关系的方式来导戏。
然后我有注意到就是摄影的部分真的可以大书特书，因为 往常我们看到一些恐怖片可能就只是利用一些就是比较夸张的一种镜头去表达，可是这部片子其实在很多那个敬畏的选择跟他的行进运动当中，其实我有看到摄影大哥他的一个怎么讲，摄影指导他的一个非常很棒的设计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当然要等到观众去看，那当然一般人可能也不会太注意到说摄影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我觉得启翔应该看了不下十次吧，就是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一次的简介跟摄影的部分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这是摄影指导是柯朝章先生，他自己
是资深的吗？
对，他不，他自己都是拍电视剧，他代表作是《姐妹》哦，就入围金钟奖的那个《姐妹》，哦，对了，这是他的第一部电影长片。他比较，我觉得这边对他最大的挑战，
有点好像将士用命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对，这边对他最大的挑战是，我们除了一般传统的电影摄影机之外，我们还有用手机直播，甚至还有录电视节目的时候 ，ENG 摄影机等等。
所以那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就是考量，或者是说设计上面有没有特别要注意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手机的品质可能不是那么好，
是
对那。怎么样加入那个大就是比较大的这个荧幕里面，然后又能够去凸显跟表达他要传达的东西，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怎么去调配的？
我们是因应剧情需要，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故事是根据虽然那所学校的这个知名的故事来改编的，但是触发我们的最后关键是在两年前，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有一个社会事件。那社会事件是就是有学生去在那个地点做直播，然后才发生了灵异现象。我们主要根据那个，
所以有结合，
对对对，所以里面就会用到
就不单单只是女鬼桥的传说，就
是没错，就所以才里面才会有手机直播的桥段。然后那部分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手机毕竟虽然现在手机有些人的手机非常非常强大，现在手机已经可以当成摄影机来用都是，但是我们还考虑到大画面的关系，我们是模拟的啦，我们并不是真的用手机来拍，然后用模拟的方式，
就是可以把它调降就对了，
对对对，用这种方式来做手机，然后
我觉得其实看不出来耶，
是。对，就是
这个部分后置也做得相当好，
对，后置部分
还有我觉得一定要讲就是那个声音的地方那个曹云峰老师真的是也是将士用命的，他之前有没有做过鬼片啊？好像没有，
他去年靠返校入围了金马奖最佳音效设计，
对
对，然后这是他算是第二次正式尝试鬼片。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敢用，就是该吓人的地方要做到，不能够就是闷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逻辑性，我觉得最棒的地方，为什么我会在我的影评里面写说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蔡明亮，我们也有这样子一个台湾的大团结之下所制作出来一个可以拿出去跟人家比较的商业作品，这件事情其实展现台湾的制片工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们有这个想法吗？
有，这部片其实就像刚刚熊大讲的，我们这片除了画面的摄影部分有不同摄影机跟所谓那个荧幕比例的特殊调整之外，我们的声音的部分也很用心，我们有很多。如果你仔细看我们后面电影片尾字幕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有特别的区块叫配音员区块，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对，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声音演出的部分，
对，
我们有很多画面上没有，
除了演员之外的，
对，一些声音演员的部分，然后甚至有一些演员的部分，我们也用事后配音的方式让它
更强，
对，更加强戏剧效果。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呢在访谈单元中为大家邀请的两位来宾啊，一位是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那他带来他的好朋友啊，就是《女鬼桥》这部片子的制片庄启翔。我们一块儿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女鬼桥》这部国片，在昨天已经上演了，所以呢，正好这个赶上了228假期啊，这样一个很棒的档期。那也希望各位听众，如果你听了这个这样的访谈之后，或者你本来就是真的很喜欢看鬼片啦、惊悚片的话，我们是诚心建议，也许你可以进戏院去看一看这部片子，它带来的震撼是非常可观的。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台呼和广告，待会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张尚纯医师。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人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不管疫情如何变化，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不要彼此贴标签，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想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吗？
如何从各个面向认识中国，央广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邀请专家学者带您从国际、政治、历史、文化或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呢，志平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米勒熊以及女鬼桥这个片子的制片庄启祥两位一块来到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女鬼桥。刚刚呢两位在节目中也分别跟大家介绍了导演、情节、演员啊。那么我知道在这部片子里面，启祥其实你扮演了很多很多角色，请启祥告诉我们你在这个片子里面扮演了哪些角色，不管是演的部分也好，或者是幕后就是行政的部分也好，你做了哪些事情？
我最主要角色是担任监制，监制是所谓制片的一环，监制的职责不一样，
跨打跨不
对，
其实全包就
对对，但简单讲话中，监制就是一部片子都会从头到尾都会参与到，然后、
就是一定要跟到
的。对，然后就是他会在每个环节提出关键的意见，跟这是监制的一个工作之一。另外，最主要监制主要负责工作就是有关筹电影的资金，还有所谓未来电影上戏院的那种发行通路，这监制最重要的两个使命。然后除了监制之外，我还担任了刚刚熊大有提醒的，我有担任演员，不过本人并没有露脸，我是靠背影演出一位校园警卫的角色。然后我还担任里面刚前一段也有说的，我也负责声演员的部分，对，就是也刚好跟那冒牌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不敢在正牌广播节目主持人前面那个造次了。
你在那个电影里面演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对，但是
我可不可以冒昧的请你把里面你说的台词简单说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发现，就是可能要等看完才知道。
是，对，因为我在里面的
你大概讲了什么，
就其实就一两句台词了、就是
示范一下，
就说文华大学听说有很多灵异的鬼故事，最有名的就是鬼电梯。然后我们请今天来宾来说说看。
哦，我想起来，他们在坐电梯的时候
是
的一个配音，对不对？
对，他们在校园警卫室那时候就听广播，然后听到讲到
这个好戏的，对对，好，因为其实有带引到后面的剧情，
对，没错，
这个很维系的设计，
是没错，也带到后面的一个希望我们大家后面有电梯场景，跟未来也希望除了拍女鬼桥
点到那个地方，
对对，未来也希望能够拍另外一所知名大学的鬼电梯的故事，对，
哦是吗？
我很好奇，我很好奇，
是
在这个片子里面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对一般国片的拍摄来讲，这是正常的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是你很有才华，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或者说，实在是一般来讲，国片的这个经费是比较窘迫的，那我们不得不如此。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与过电影制作，可不可以请启祥为我们解说？
一般常见的国片的话，一来是所谓的背景演员，就是比如在荧幕上面你可能不会露脸的，或是远方走过的路人，像这种的话，对，类似像这种所谓拉背的角色，
很多导演都干过的。
对，像这种角色的话，因为你当然也可以请一个所谓的临时演员来做，但是因为请临时演员，所谓的现在强调说 CP 值不高，就是他可能只是做一个远方走过去的路人也好，或是他可能没有台词，所以通常一般导演就会找工作人员或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是电影圈的某个知名导演来客串，类似像这样，所以我其实也是这样的概念来客串了那个警卫。然后至于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话，是因为导演还我个公道了，因为警卫我虽然演出了警卫，但是警卫有台词，但是那台词是找另外一位监制来配音，反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导演可能觉得我的声音
不像警卫，
对，他觉得我声音不像警卫，所以、
哦、是
对他觉得。
可是启翔，我觉得你的声音辨识度很高哎、欸，
就是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觉得这个警卫会给人家
好笑，
对，会抢戏，他不想让这个警卫太过抢戏
哦。
对，所以但广播节目他觉得 OK， 因为广播节目
因为比较低沉，我记得
对，一来是
警卫的声音比较低沉，
对对对，然后广播节目的话，一来就只有声音嘛，并没有所以本人露出，这样我台词很少、
嗯，
所以其实还好。
嗯、
对，
好、哦，嗯，真的是这个。见证了刚刚弥勒熊所说的四个字将士用命啊，在这个整个拍摄团队里面每一个人他的用处发挥到极致啊，而且是善用他的才华。
其实国片里面常有这种状况、
哦、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连剪接师有时候都下去演、哦、而且演一大段哦，然后他比如说假装演成那个什么某个知名的人，然后你完全认不出来、嗯、他可能是男的变女的或什么的，这都很有趣啊、
哦、
对，其实这个是之后也许做 DVD 可以放进去的东西、嗯、我相信应该不止你吧、嗯嗯、
是，就是我们这部片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像刚讲的女演员之一张宁，她有配手机语音助理 Siri 的声音、
哦、
对，就是我们有很多小巧思在，然后有每个监制、嗯、比如说还有另外监制他也担任另外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是，还
有我刚刚有提到我自己本身警卫声音又找另外一个监制来配音等等、
哦、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那个导演本身他算是电影的新人，可是他在这方面的那个就是那个掌握度啊，我觉得相当的好，所以我看完就是很、
嗯、
觉得好爽，就是看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因为87分钟下来其实你完全不觉得，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就是、
对，而且我真的有时候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这样
那是很流畅的感觉，
因为我跟你讲我是看恐怖片长大的，所以你要吓我很难呢、欸嗯、但是我真的看到就是、哦有时候会很紧张的。
好，来讲到这个吓人的地方，当然就是这个片子最突出的了啊，也是它的特色啊、哦。
我觉得应该不是哎、欸，应该、
啊、不是吗？
对，那个只是一个小菜，就是真正它厉害的地方还是在于我们刚才讲到那些背景的那些技术的东西，它设计的东西，它故事、
嗯、
逻辑，这个是很多恐怖片最缺乏的地方。
你讲到故事逻辑，我特别有兴趣。
嗯、
我们。不止一次在聊电影的时候聊这些各大奖项的时候，我一定都会问受访者这影评人也好或是导演也好点点点，我一定问他说那这一年的这个编剧奖的得主是谁，我们特别要介绍这些厉害的编剧，因为我觉得一部片子的灵魂就是导演跟编剧，如果没有这两个不用看，真的不用看。那来就编剧的部分，弥勒熊我想请教你，你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么多咯，
我觉得就是刚刚听了启翔讲之后，我就更觉得这个电影的好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但其实它有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小故事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发挥了那个手机的特色，因为这个故事一定很早以前嘛，当时可能没有手机，可是你怎么样跟现在的东西结合，这个就是编剧跟导演厉害的地方，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提到的摄影的地方，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听启翔讲也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用模拟的方式，可是你要怎么样做到就是让人家觉得说这真的是手机拍的，这个都有技术上面的一些调整的东西，所以我这个我就然后看完这个最后的那个演职名单的时候，我很惊喜，就是说很多名字是我从来没看过的
哦。
对，就是我们这种内行的就行来我们都会去注意说到底有哪些团体，
嗯，
比如说 CG 然后声音 Foley 什么，就是你会去看很多地方，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台湾究竟有没有在培养新生代这件事情，
嗯，
所以红衣小女孩我看完也很高兴的地方就是说她的幕后很多是台艺大的学生，我那当时来上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特别提过，
嗯，
那这次其实很多人我不认识，所以可见我们又有新一代的人又出来了，这个可以请启翔稍微讲一下。
是，启翔，
我们这片的工作人员就像刚刚熊大讲的比较偏所谓新生代的部分，当然也还是有些资深的，比如像刚刚讲音效，对，音效设计就是去年金马得主的曹云峰老师，然后但不剪接指导的话是陈俊之，他之前有入围过台北电影奖，波士皮文艺片，就是以只要我长
大，完全不一
样，只要我长大等等，
我觉得这个前面五分钟很厉害耶，完全是好莱坞规格耶，
是
就所有的人都出现了，
对，
所有的重点都讲完了，然后后面才是铺陈这样子。
没错，因为导演他自己本身是广告导演嘛，然后加上
他很重视那个节奏，
对，像不是片头片尾就是他精心设计的部分，然后开头的部分要用，
对对，然后最后还有彩蛋，对不对？
对，
大家一定要看完，因为我们看试片的时候，导演也特别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先会告诉大家，哎，后面有两个彩蛋哦，就是不要就马上起身，因为台湾的观众有个缺点，就是说从来不把字幕看完。
嗯，
所以永远只记得演员是谁这样。
自从漫威系列之后，大家就想说，那我看完了字幕，说不定最后还有彩蛋可以看，而且这个彩蛋是隐含着下一集、下一系列的相关内容的介绍。
对，
所以现在女鬼桥也有哦。
没有没有，不是，因为应该是说他的彩蛋的部分是有点跟那个剧情是搭配的
啊。
对对对，他可能没有像你讲的那样有一点点，但是因为这个，我相信如果说做继续做这个 IP 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嘛。比如说卖座，比如说大受好评之类的。那目前我们看到就是看过试片的人写的影评，其实都一致叫好，这样
是。来，吉祥有什么补充的？抱歉，刚刚打断你的谈话。
没有没有，就刚熊大有讲到，我们这部电影有两个彩蛋，没有，一个是跟续集有关，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跟我们也偷偷有点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也希望有时候像漫威有一个电影宇宙，但前提这要能成立情况下，也要这部电影能够卖座才有。但是我们在编剧部分真的已经有在思考到这部电影它故事跟四年一次的闰年很有关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228这个档期上映的关系。
是，
对，因为它里面
是227。228、229都很重要，
是
这三天都很重要，
是，所以观众去看
跟一个那个很特别的数字有关，我们先不要讲。
对对对，就是进去看观众发现，刚好电影预告片里有讲，里面孟耿如演的新闻记者角色，他就说今天是2020年2月28日，所以去看时观众觉得会有一种现实跟虚拟不会重叠的那种感受，对，这也是我们特别挑这个档期的原因。
而且我听说啊，就是去年你们才开始拍这个片子，然后
是先定档期，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这很敢，
我非常佩服这一点，因为如果一个电影的拍摄是可以先定档期，然后呢后面可以掌握每一个环节都如期完成，让这个片子能够如期的上映，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这当中是多么精准的作业，这我非常佩服。
因为其实好莱坞的电影都是这样，他们都是一些好莱坞的所谓主要的所谓的好莱坞八大，他们的这些主流片子都是先定好档期，然后再反推回来，这部片子应该在什么时候，最晚什么时候拍摄完毕，什么时候后制完毕，然后什么时候一定要开始进入宣传。因为你要先确定了戏院档期之后，你接下来一切工作就不会有一个感觉是没有目的地的一个无头马车的概念，我们也是仿照他们。然后之前国片最成功的案例就是《猛甲》，他那时候锁定农历年档要上映，所以还是用此反推。然后我们刚好是故事里面有228这个档期，所以我们就以228来当成一个反推的概念。
那是不是说启祥的看法说，我们台湾的制片的那个环境是不是越来越成熟了？有这样子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台湾电影目前刚好是在所谓一个转型期，就是除了一些所谓像蔡明亮大师级那种今年又入了柏林影展的日子等等之外，在所谓新生代导演，他们都很越来越尝试跟观众拉近距离，甚至敢去挑战大陆好像只有好莱坞可以做的一些类型片。所以目前台湾在恐怖片方面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成绩，可是从这两年也开始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动作片开始出现了，那所谓黑色喜剧，就是相对国外一般观众认为，好像国片都只是文艺剧情片之外，有一些不一样的电影的方式，这都是所谓新时代导演
尝试。我们这边那个主持人有一个要郊区的电影，赶快你可以问一下，
像比如说
很好看，但是却不卖座，为什么？
江湖无难事，我非常推崇这个片子，但是他只卖了600多万，那我觉得怎么可能？对对，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但这现在都事后诸葛了，电影上映完之后的分析我们都是觉得说，可能一般观众觉得喜剧片可能在院线看好像不如去看一些说像什么恐怖片或动作片之类的，这种喜剧片可能在电视上或者网络上看就够，所以也因为造成它虽然口碑不错，但它现在票房表现有点差强人意，
是，
对，只能希望
这个会影响到你们之后投资的类型，
一定会，因为现在随着科技进步，随着串流媒体越来越发达，所以观众会自动
他们做得很好，
没错，观众会自动区分哪些片是一定要在戏院享受的，哪些片我可以等一下。
所以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好的片子一定要好好推荐啊，让这个受听的大众啊，就是乐听大众一定要有机会知道原来这个片子值得我买票进场去支持它。今天的这一部《女鬼桥》就是一个最好的个案，我希望各位啊，在听完今天的访谈之后正好也是假期，我们不妨就进去戏院里面看这部片子，更重要的是它的剧本很棒，还有演员表现很好，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制片庄启祥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个片子特殊的地方，也还有影评人弥勒雄的全力推荐，所以不要错过他，好不好？听志平的一句劝说。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中，同时呢，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来跟听众说拜拜，下礼拜再见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早安。 你好，欢迎光临。今天吃汉堡或三文治，加杯饮料只要一个硬币，让你的一天充满健康活力。早安，你好，欢迎光临，又开始一。